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呢谈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讲讲 Donald Trump 这个经济的班子。 Donald Trump 呢这个现在正在筹备他的这个政府，那么从11月2号他这个获选要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他呢一直都在布局他的政府，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政府呢就比较慢慢的已经齐了。他的前一阵子引起大家的比较关注的呢，是因为他布局的那些部门呢都是一些这个跟政治有关的部门，比方说国防部啊、司法部啊，这些呢跟意识形态跟政治有密切关系，而他命名的人呢又有很大的争议。所以呢我们就上一个月，就是2024年的12月份，很多人呢都在讨论那些。那么到了现在12月份过完了，到了元月份了，我们慢慢看他呢现在开始落实到经济上了，也就是他的部门的这些经济的领导人基本上就落实了，也就是他这个经济班子呢就浮出水面了。那么当然呢对于他这个经济政策的团队，那个大家呢是更加关心，因为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强大，只要美国不打仗，国防部呢这还是稳稳当当放在那里，司法部呢也是照常的运作，但是呢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变化最大的，加税、减税、大政府、小政府、移民、反移民，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这些问题呢大家一直都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有很多人的思想当中啊是泛泛的只有一个，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是只有一个经济政策，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 MAGA， 就是让美国重新伟大，就是那个思想。但是我们现在看看他的经济团队，他基本上不是那样的，他不是 MAGA 的为主，他是三部分的人组成的，三部分人其中包括了这个一般的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就是保守主义共和党，这个他这个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还不是极端的右派，极端的右派是 MAGA。 所以呢现在就是说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班子，它的组成部分最主要的是这个一般的共和党人，就是保守派，就是第一种。第二个占的人数很少的是 MAGA 的不占这个领导地位啊，他没有办法压倒这个一般的这个建制派或者共和党派。那么但第三个呢有一帮新人，这帮新人大家都摸不透，这帮呢就是硅谷的科技新人，以伊隆马斯克为首的这三部分人组成美国新的经济班子。这个事情呢就问题大了，因为美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班子，极端右派、一般右派、科技派。大家知道科技派基本上从来都不搞政治的，硅谷的那些大佬从来都不愿意到华盛顿去，他们要到华盛顿去呢都是万不得已给国会招进去去听证，他们不得不去，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愿意去，现在呢他们还主动去参政，所以这个呢就构成了第三力量。那么这个第三力量呢加上前面的那个一般保守派、极端保守派，这加起来这个美国的经济的前途呢就变得有些扑朔迷离。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题目，讲讲 Donald Trump 所筹建的经济班子啊，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为什么我有能力讲这个呢，就是看到了今天的英国的 Economist 啊，这一期的英国的经济学人，他的封面文章就是关于这个班子。我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也不是太容易看的，哎，看懂了以后再去找那些资料跟大家讲一集啊，这个可能用的时间会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听完这一段节目以后对美国的经济的未来可能有一点这个轮廓啊。经济学人这一期的文章的题目叫做 Fight over America's Economy啊，就是对于美国经济的一场争斗啊，叫 Fight over America's Economy。 那么这个呢题目很大，封面呢我们看见这个杂志这一期是个米黄色封面呢，有一个人的头像的侧影，就是 Donald Trump 的头像，后面呢就有一群的人的头像，里面呢就包括现在 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里面的管经济的各个部门的人头像，其中头最大的当然就伊隆马斯克。那么这个封面文章呢，它现在译成中文，我们把它译成美国经济之战。那么这个呢，事实上呢，我们今天看见这篇文章呢，就是我得出的第一个的这个结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讨论 Donald Trump 组建的经济政策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这个里面呢，它三派力量他们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就是三派人的经济观点不一样。那我们说第一让人大家最亮眼的也是 Donald Trump 最信任是这个 MA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铁杆派啊，这个铁杆派也就是我们说的极右派，他们反对贸易啊，就是跟加拿大墨西哥贸易他们都要断绝这个贸易关系，然后重新签这个关税条约啊，他反对贸易，反对移民，反对政府监管，这是铁杆的 MAGA， 这是第一派这个极端派。如果这一派占了主导地位，那美国经济就不要做了，那这是其中的一派。但大家记住 Donald Trump 是铁杆的 MAGA 啊，他但是他不能够完全依靠这一派。那么主流派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执政最多的共和党的主流人派，也就是一般的保守党。这些人呢，他们是信奉低税，还是要交税，但是税要低，要等企业付，国家经济才有动力。第二个呢，要小政府，这个联邦政府不能像民主党这样搞成大政府。那么但是呢，这一次呢还加了第三派，就是这个硅谷的科技兄弟啊。这个硅谷的科技兄弟呢，从来没有进过美国的这个，没有进过美国的政治这个光谱啊，这次呢就搞进来了啊。这一派进来以后，他还蛮大的声音，因为不仅仅是伊隆马斯克，现在闹出硅谷很多人都去想办法要参与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不能说是决策了，来帮忙了，现在很多。所以现在的这三股力量啊，如果他们互相争持不下，在 Donald Trump 这个团队里面呢，他会阻碍 Donald Trump 的经济的顺利的发展。但是呢，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也说了一个说法，说这种情况不是注定一定要糟糕的，因为科技集团进入华盛顿它具有巨大的风险，但是它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也就是两样都有啊。这个讲法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两样都有啊，就是说如果输了那就可能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如果说赢了那对美国有很大的回报，经济有好处。那么这个是讲到这里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今天和大家讲讲啊， Donald Trump 呢，应该说他整个是个右派啊，这个右，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这个政治上面有这个左右两派，那现在我们都说所有国家都有左右两派啊，那个自由党啊，自由派和保守派，某些国家名字不一样，在英国叫工党，叫保守党，在美国叫民主党，叫共和党，其实呢每个国家都有的啊。那么大家说这有些什么区别呢？有几个不同的啊，比方说这个追求公平的结果，就是大家分钱分的一样多，这是左派，大家这点清楚吧。大家要平嘛啊，就是说那就是大家的收入要差不多，那叫公平结果。但是追求公平程序的是右派，那这是第一点呢。右派是对于程序非常重要，你这个追求公平是对的，但是程序要正确，你不能伤筋动骨。那么左派呢是不计一切，一定要公平结果，打土豪分田地嘛，大家平了，这是一个。这个反对自由市场造成的不均等，这反所有的自由市场它都会造成不均等，我反对，这就是左派。而接受自由市场造成的不均等，这就是右派，这个我们很清楚了。所以我今天讲这几点，大家想想啊，追求这个相对更追求社会平等的，这是左派，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吧。啊，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平权，所有东西都平，男女平，不同性别要平， 但是呢，维护等级制度的这个是右，那这是讲了第三个他们的区别。第四个，伦理自由为左，啊，伦理自由，跨性别，跟我们一样，一个男的如果他觉得他是女的，他进女厕所他是公平的，因为我们在伦理上不能歧视他。伦理保守呢，就是右派，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一个世俗和政教分离的政府，这个叫左派啊，这个是世俗政府，宗教不影响政府的这个思想。一个宗教和政府不完全脱离的，就是在宣誓的时候这个要按着圣经的，这就是右派。这个在美国非常的明显，在欧洲也很明显。那个第一个，法律支配文化，叫左派，这个用法律来控制文化，这个我们是要达到这样的，如果文化支配法律，这个法律是受文化影响，这是右派，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区别。第六个，支持国家团体是左派，仅仅支持独立国家和政府的为右派，不支持国家团体。那反过来又就说了，到第八个，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全球化，左派啊，然后讲国家主义，不是国际主义，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就是右派。这两个，这个我们都是讲西方啊，这不要拿来讲中国，跟中国没关系啊。那么这些就是社会主义是左派，资本主义为右派。这个美国这个支持社会主义，这个有好几个民主党的极左的，那恨不得美国立刻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左。资本主义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右。所以我们比了这个八九个区别，我们就知道左和右啊。这个大家把我的这个录音听听就知道了，什么叫左右。那么当然呢，这个引申出其他一些东西啊，政府要更大，这就是左；政府要特别小，就是右啊。支持无神论、支持利他主义者，这是左；支持有神论和利己主义者为右啊。更进一步说，集体主义者是左，个人主义者是为右。这个加起来大概有13个这个区别点吧，大家比一比就知道了。 Donald Trump 呢肯定是一个右的啊，他所有都是这样。你看他这个有神论、支持小政府、这支持资本主义，这个各种各样的嘛，他说这个支持民族主义，这个以这个支持独立国家和政府，这个文化支配法律等等，这个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样。今天我们不太多讲这个左右，左右这个题目我们可以单独的用一次讲话来跟大家讲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现在呢人还没有进入主白宫，1月20号才入主白宫。他那些顾问呢最近呢就吵得不得了。前两天呢，我们就看见伊隆马斯克和其他的科技巨头就高技术的移民问题、 H1B 的签证问题和这个 MEGA 就是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个极右派的运动支持者呢互相辱骂，已经吵起来了。因为那一方面的人说不许移民就是不许移民，不管是高科技还是一般劳工都不许来。那个伊隆马斯克说不行，要来，那个高科技的移民是美国社会需要的，就闹成已经吵架了。签证问题好像是个小问题，发生了这么大的争吵，其实呢是更加深层次的裂痕。我们知道这个科技第一次进入华盛顿，那个这个是美国没见过的事情，因为这个科学技术和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它有很多本质问题是截然相反的。比方说对科技移民，这个科技派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技术移民进入美国，而这个 MEGA 呢是所有的人都不能进入美国，因为呢他们来了会影响美国人的饭碗、工作岗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产生了一个议题，现在怎么来解决美国未来四年的经济问题。和第一任期一样， Donald Trump 呢他也组织了一支经济政策的团队，那么由于内部的目标不一样，有时候互相矛盾，那么有很多人呢他的政策呢是 MEGA 的，有些人呢是科技派的，有些人是一般保守派的，所以这个里面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不同了。我们就看看他几个大佬吧。 他的幕僚长啊，副幕僚长，副幕僚长就是办公厅副主任啊，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这个人呢叫做 Stephen Miller。 Stephen Miller 这个人呢是一个他就是反对贸易，反对移民，反对监管，他就是个 mega， 这个 Stephen Miller， 他不折不扣的 mega， 他当了幕僚长。所以呢这个人呢肯定跟下面的矛盾呢就很大。那么说这个 Miller 这个人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就知道，如果给他所有的权力的话，那美国呢就会变成一个完全是这个 Donald Trump 心目中想要的那么这么一个人啊。这个就是 Stephen Miller。 但是 Stephen Miller 呢，他虽然反对贸易，反对移民，反对监管，得到了大量的 MAGA 的支持者的支持，但是呢 Donald Trump 在选定其他的几个职位呢也还是用的主流的保守派。那比方说他选定的财政部长叫 Scott Kenneth Homer Bassent， 那叫做贝森特，还有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Kevin Hassett， 这几个人呢都是主流派，他们主张低税率小政府。那么这个呢两派呢他就能够平衡。不过呢现在出现的第三派就是这个科技派。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把一个风险投资大人物啊，这个 hedge fund 就是风投嘛，风投这个大佬叫 David Sachs，他们就任命他为加密和人工智能管这个，大家都把他叫做加密人工智能的沙皇。那么这个人呢，这个 David Sachs 呢，他就希望能够对加密行业要放宽。你现在把政府管得那么严，那怎么办呢？他们和来自硅谷的人都是提议要放松对人工智能的这个控制，鼓励更快的发展，并且技术人员的影响力呢要想办法能够扩散到各个地方去，这个就是一个平衡力量。所以咱们前面讲了，有这个 MEGA 的 Stephen Miller， 有这个一般保守派的 Scott Benson， 还有 Kevin Hassett， 然后呢又有科技派的 David Sachs， 这不同的人三组人都在班子里面。那么所以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是更下心了，他是硅谷的典型代表，据说他现在有一半的时间都义务的在海湖庄园去打工啊，他帮他做事，在那里面租了一套房，好像$2000吧，好像是，那个住在那个川普家里，帮他去筹建这个政府，所以就这么大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我们看了这一大问题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些人的矛盾呢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呢这三派他们的本身的利益和矛盾和代表的利益集团完全不同。 MEGA 是最老土的美国的保守力量，这是 MEGA， 因为它是美国优先嘛。美国优先呢，他们是希望回复一个旧的美国，就是当时美国是自己这个丰衣足食，自给自足啊，美国什么都做，从这个钢铁炼油一直到坐汽车坐飞机坐鞋帽衣服玩具都是美国人自己做的，那就是一个旧的美国。 MEGA 希望的是一个旧的美国，但这个能不能回去呢？回不去了。但是说不可能吧，那真回不去了。美国现在的整个国家的情况，劳动的成本，收入的水准，美国人不可能回到那个三四十年前美国人在缝纫机上去做袜子的那种情况，回不去了。美国现在肯定跟外面买，现在说不跟中国买，中国税收增加，那我跟别的国家买，我跟越南买，我跟印度买，我跟东南亚买，再不行我跟南美洲买，我还是要买，我干嘛自己做呢？所以 MEGA 呢是在做一个梦，他是想恢复过去的愿景，而这个是不可能重复的，这个 Made in America 的时代。你说美国现在有什么东西是都完全可以在美国制造呢？说这么说但是不可能，这 Donald Trump 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所有的制造业都可以回归美国，这个在全球经济的大势影响20年以下，这个已经做不到了。所以呢，这个 MEGA 呢就等于是做一个旧梦的一群人啊。当然，他们这人觉得很有理。科技呢，他想什么呢？他不会像那个旧梦，科技想的是未来。 他希望能够加速进步，并且颠覆现在这个社会，这才叫科技嘛。什么叫 AI， 什么叫人工智能啊？那就是未来，我们认为未来会比今天更好，我们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后看。这两帮人完全不一样，一个要回到过去，一个要走向将来，这两帮人搞在一个经济班子里面，那不吵架才是怪呢。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对立的观点呢，就会在这个政府里面就变得非常的尖锐了。 MEGA 他担心移民抢走美国人本来应该做的事，科技公司呢希望获得最优秀的人才，无论他们是哪个国籍我们都要，所以科技公司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并且他们对政府有怀疑的态度。而 MEGA 呢是讨厌企业的权利，那这些大科技公司就是企业权利。那么这两个群体呢，事实上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那真正唯一的一个没有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敌对面的，那就是伊隆马斯克。因为伊隆马斯克的汽车是在中国做的，最大的这个特斯拉的汽车厂是在上海，所以他呢对中国没意见，但其他的所有的派别都对中国有意见。那么 MEGA 呢认为外国人利用贸易来欺骗美国，而科技公司呢是觉得由于有了外国，他们受益于人才资本和客户的流通。在这个问题上，这个 MEGA 这个绝对保守派和科技派是完全不同的。科技公司当然在第一轮的关税里面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全面的贸易战爆发，也会对科技公司呢造成很大影响。他担不担心呢？你说黄仁勋他担不担心他的这个显卡？他当然担心了，如果全面打起来他卖给谁呢？有这个问题的。那当然伊隆马斯克他是布局全球，他有汽车他还可以过，但是呢这种矛盾这种冲突如果真是爆发了，那么大家都朝 MEGA 的方向去走的话，那个科技团队就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全球化或者他们的这个走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蓝图了。那么这里就讲到一个人呢，就是 Donald Trump 本身的起的作用。大家说 Donald Trump 呢，他不会解决团队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也不会明确他的方向。有两种讲法，一个说川普自己方向都不清楚他会讲话，第二个说呢他就是清楚方向，他的方向也应该是 MEGA 的方向，所以呢他不会想办法搞清楚这个方向。他呢甚至这个按照英国的这个 Economist 今天的这篇文章说他可能会变成了混乱的制造者，他热衷于冲突和阴谋，他会享受自己对这个宫廷里面各个派系的权利，这英国人说的。那么科技派呢也有一个问题了，但科技派呢它有很多立场啊，和这个保守派都不一样的。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缩小政府的规模，这个不是政治问题，就是把政府缩小一点嘛，这是个工程问题，就是一个他们在企业里面这样做嘛，我们这个企业多了裁员缩小，这是个工程问题。那么但是呢这个国会我们看见这个改革啊辩论啊，大家都看知道凡是要缩小一个政府，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啊。而硅谷的科技界对于政治问题是毫无经验，他们从来不搞政治，现在是为了帮这个总统来把美国治理得更好，他们就参与政治，但他完全不懂这个政治。那么这个现在的问题就大了。那么在赢得总统的支持，这个总统大选的支持以后啊，科技巨头又会受到第二个影响，就是由于有了裙带关系的帮忙，那么他们呢有可能盈利。那比方说伊隆马斯克他的公司市值自从 Donald Trump 当选以来他的市值大增，他多赚了1500亿美元，这个呢所以有很多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些大的这种公司他会不会因为有利可图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哎呦，去讨好这个 Donald Trump， 使自己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利润。而这一种结合就是内斗这个自私自利的结合，会可能引起反弹，而这个反弹呢会阻碍 Donald Trump 的第二任期，这是现在估计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现在大家要谈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摆脱这个混乱呢？这个经济学人呢是说到，他说现在呢的确呢是做了很多工作，这个 Donald Trump 其实也不是个笨的，因为他也还是把这个主流的保守派让他占主要的地位，也就是他们占统治的地位。我举几个例子说啊，他派了这个 Kevin Hassett 来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 NEC 他的领导工作。这个人呢是非常聪明的人啊，这个他原来是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的高级顾问，就 Kevin Hassett， 他现在是被任命领导国家经济委员会。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叫 Benson 啊，这个 Scott Benson 掌握财政部，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都是由稳健的保守主义去控制，而不是这个 MEGA。 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商务部的部长，他是选择了这个投资银行的执行官 CEO 叫这个 Canton Fitzgerald 来担任这个商务部的部长。连这个内政部的部长也是选择了一个稳健的保守派，叫做这个 Douglas James Bergen 来当。也就是说这四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没有选 MEGA 就是极端保守派来当，而是派这个稳健的保守派，也就是中间派来当。这是他想稳定的。当然呢，我们现在要看看现在这个科技派，就是硅谷派，伊隆马斯克最近呢占据了我们说聚光灯的所有的焦点，我们就不讲他了。那么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两个人上来，一个呢是管预算的，这叫 Russell Volk。 Russell Volk 呢他是管预算，现在派来当预算总管，预算总管权力大了。另外还有贸易顾问，就是 Peter Navarro。 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都是搞这个科技方面的，非常有能力的。那么另外呢，这个也有些官员呢是一些对这个科技公司不满的人，比方说有一个官员叫 Andrew Ferguson， 他是对科技公司压制意见的言论这种做法不满的。所以我们看看整个班子的这个组成啊，就发觉这个 Donald Trump 还是挺有智慧的。他在好多地方都是用牵制的关系啊。我再算一次，预算总管这个 Russell Vaughn， 贸易顾问这个 Peter Navarro， 反垄断局的官员 Andrew Ferguson， 所以大家意见都不一样，大家制衡。那么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冲基金的原来的经理，这个 Bessent。 那么另外呢，这个Kendall Fitzgerald 商务部长，然后呢这个 Douglas Bergen 是领导内政部啊，这些人呢都是稳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大一堆人在这里呢，这些人来自不同的这个背景，基本上可以朦朦胧胧看出这个 Joe Donald Trump 是想办法用这些人互相制衡。那当然某一方大了，那就会造成内乱，但是他这个经济管理班子里面充满了非常特别的色彩。我们前两个礼拜大家都在争议，就是国防部长的任命和司法部长的职位，那么现在呢已经呢慢慢就转到更加现实的了。那个在 Donald Trump 里这个第一任当过财政部长的这个 Steven Mnuchin， 这个梅努辛啊，还有国家委员会的主席叫 Gary Cohen， 这两个人呢都以前都在高盛银行做过，现在呢又让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这个管经济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半天呢，其实就是分析一下这个到底他的经济团队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说 Donald Trump 的经济学的核心，他本人还是美国优先，就是 MEGA啊，就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秩序当中的主导地位。那么从2016年到现在为止一直是 Donald Trump 的指导原则。那么但是呢现在他的政府的人员配置呢应该说是比较一致。我们知道第一任2016年到2026年他的人员配置非常的混乱，因为他从来没有搞过政府。 那么组织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人，所以经常的这个困难。现在这帮人呢，虽然个人的观点完全有很多的重叠的部分，也有很多尖锐的矛盾的部分，但是 Donald Trump 这是有经验的，他对这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忠诚呢，他是有过检验的，知道这些人呢是首先忠于他，所以呢这样呢就把他们捏在一起。当然呢，这个所有的这些官员的头号的总管是白宫的副幕僚长，就是 Stephen Miller， 年轻啊，1985年生的，他负责政策制定。他在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期，他以强硬的移民的顾问这个名声闻名的，他当时制定了一些政策，将父母和子女分开的这种规定。这个 Miller 呢，这次上台呢，首先要打击这个移民，非法移民吧。那么呢 ，Miller 呢，他呢是要做很多事情，一个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关税问题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现在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 Stephen Miller 说他要进行分阶段的推进。在 Donald Trump 上任的第一个月，他推行只有一样移民方案，抓这个非法移民把它递进，他要做的第一个事。那么第二个事，那然后再隔一个月，他呢再做这个税收。那么共和党保守派的人呢就担心了，说你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削减减税的势头就会弱。但是这个 Stephen Miller 拉了他的盟友啊，就 Nikki Haley 来一起来帮忙来推动这件事情。 Nikki Haley 呢现在是监督所有部门的国内政策委员会的主任，所以呢这个我们说 Stephen Miller 和 Nikki Haley 的这一结合呢，基本上能够保证这个 Donald Trump能够控制住他的这个班子下面大概十几个人呢。当然有些人说跟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上一任的 Robert 莱德希勒，这个莱德希勒呢是最早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这个操纵者，但这次呢他没有入阁，所以大家说哦哟，这个肯定他呢要跟中国的关系搞好了，所以就不用莱德希泽了。那么当然现在负责美国的贸易代表的是莱特希泽的门生，叫 Jamison Grill。 那么当然呢大家说这个 Grill 呢还是很强硬的，跟莱特希泽同出一辙，他说要撤销中国和美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他在大选以前就这么讲的。那么其实很多人就说啊，这个 Donald Trump 就是喜欢莱德希泽，莱德希泽现在是肯定有别的顾虑没有来，但是很多人说呢他迟早就要来。说这个话的就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 Stephen Moore， 他讲这句话，我估计这句话呢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